弟兄姐妹平安。我每次来都很高兴看到大家。虽然已经是二月底了，但是这是今年我第一次来到教会，祝大家新年快乐。也愿今年是每一个人的得胜年，恩上加恩，利上加利，靠主耶稣基督，不管遇到什么困难，都在今年我们是得胜。阿们。我们先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主日的早上我们可以一起来敬拜主。以下是我们研读圣经的时间，恳求神的灵借着神的话语来感动我们，使我们领受明白并且实践。祝福每一位弟兄姐妹，给我们有明白神道理的智慧，也有行道的能力。祝福每一位弟兄姐妹，还有每一个家庭。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是继续根据圣经加拉太书，那我们进入到第十三讲，根据的经文是加拉太书第五章13-26节。我们会看全部的经文，但是会着重在中间讲那个情欲的部分。那要讲的有三样事情：第一个，什么是情欲；第二个，情欲做什么事，或者说被情欲控制的人会有怎么样的行为表现；第三，就是如何胜过情欲。一开始看两个简单的希腊字，一个叫做 soma， 一个叫做 sarx。 soma 很简单，英文一律翻成 body， 中文就翻成身体。 soma 是好的，教会是基督的 soma， 基督的身体。然后你说一个人身体很好，是讲他的 soma。 那 sarx 是我们今天要讲的事情，就是他是不好的。所有的英文圣经现在一律都翻成 flesh， 这是他原来的意思，就是一块带着血的肉，或者是说血肉之躯啊。那在 NIV 的老的版本，1984年的时候，他把它翻成 sinful nature。哎，这对我们是有帮助的，就啊，他讲的是人的罪性，字面意思是肉体，但是讲的是罪性。我们和合本两个翻译，肉体跟情欲。他这个情欲指的是过度的私欲。你看，人有私欲是正常的，对不对？我们都盼望说自己的身体健康，我们生活可以幸福，正常的追求是好的。但是你一旦过度之后，这个就会开始伤害人，这是圣经所说的这个情欲。我给大家看一下，我把这一段经文里面提到这个字的经文做了一个整理，总共有六个地方。那英文不管你是 King James 或是 NASB 或者是 NIV， 一律把 sarx 翻成 flesh， 很直截了当，很容易明白。和合本翻成情欲跟肉体，它是这样子的，它跟另外一个希腊字叫做 epithumia， epithumia 讲的是难以满足的欲望。如果 sarx 跟 epithumia 合在一起的时候，那 sarx 就翻成肉体，那个就翻成情欲，合起来sarx epithumia 变成肉体的情欲。但是单独是这么一个字 sarx 的时候呢，我们和合本就把它翻成是情欲。所以这13节、16节、17节、19节跟24节，那这里面它出现过六次，中间是有四次是翻成是情欲，有两次是翻成是肉体。在17节它出现过两次。那我跟大家再说一下，它为什么会被称为是情欲，跟我们正常的愿望有什么不一样。你看，我们人活在世界上，首先是要求生存，对不对？然后我们是追求幸福，是吧？我们要有衣有食，有衣有食之后要丰衣足食，丰衣足食之后还要锦衣玉食，锦衣玉食之后还要受人尊重，受人尊重之后，有些人还希望是位高权重，位高权重之后还有人是要唯我独尊，什么都得听我的。那你看，在追求幸福的过程当中，我们人有人的软弱，慢慢开始控制不了自己的欲望，欲望开始控制了人。那这个就是圣经所说的情欲、肉体 flesh sarx。 原本是正常的人性失去了控制，变成不正常的情欲。那用我们基督徒的话来说，这就是自我脱离了神。自我脱离了神，正常的人性就变成不正常的情欲。那这是我们经文所要面对的。给大家做一个参考，约翰一书的时候也讲到这件事情，他说这个世界还有其上的情欲都要过去，唯独遵行神旨意的是永远长存。它分成三类，叫做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还有今生的骄傲。那大家注意，约翰他是有分类无细节，保罗他是无分类有细节，他全部就叫做肉体的情欲，但是他有细节。肉体的事都是显而易见的，就是奸淫、污秽、邪荡、拜偶像、邪术等等等，有细节。那你看我们基督徒，我们在基督徒在世界上有没有敌人呢？有。有几个敌人？有三个敌人。第一个敌人是我们永恒的敌人，那就是撒旦，他要败坏我们，要我们远离神，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这个世界上的诱惑，撒旦他是借着世界上的诱惑来让我们远离神。但是第三个是我们自己里面的情欲，撒旦如果来诱惑一块石头没有用，但是我们不是石头，我们里面有情欲，所以撒旦来诱惑我们的时候很管用，但我们常常被诱惑就远离了神。那我们来看一看今天的这个经文，我先给大家呈现一个图片，一个 sandwich 我们都常吃，它很简单，就是两片面包，中间里面有好吃的东西，通常是有肉，有这个 flesh， 还有这个番茄是 fruit， 圣灵的果子，有果有菜，那是中间主要的部分。为什么给大家看这个结构呢？这就讲到说怎么样读圣经了。我常常跟弟兄姐妹说，读圣经只有一个正确的方法，就是读上下文，也不能只读那一节，也不能读到加拉太书第五章你就读22节圣灵的果子，你也不晓得他前面说了什么，后面说了什么，整体说了什么。你要把你的无人机放出来，从上面一看，哎，画面就清楚了。那今天我们就多看几节，你看看第五章13到12节，它的结构是这样子的，前面三节跟后面三节那个是两片的面包，那中间讲到 flesh 讲到 fruit， 那个是它的内容。那我们来看一看这个前后的那两片面包，我们来往下放哈。那我们来看看前面跟后面讲了什么，然后我们再来把焦点放在中间的部分，前面跟后面要看。我们来看一看前面，他13、14、15在三节，他说弟兄们，你们蒙召是要得自由，只是不可将你们的自由当作放纵情欲的机会，总要用爱心互相服侍。这个时候我们就注意到一点，站在放纵情欲的对立面不是禁止情欲，而是爱心服侍。因为全律法都包在爱人如己这一句话之内了，你们要谨慎，若相咬相吞。哎，你看到这是人跟人的相处，相咬相吞不是自我修炼，相咬相吞只怕要彼此消灭了。然后后面结束的那三节，凡属基督耶稣的人是已经把肉体连同肉体的邪情私欲都同钉在十字架上了，我们若是靠圣灵得生，就当靠圣灵行事，不要贪图虚名，彼此惹气，互相嫉妒。你如果把这个前后这所谓的上层的面包跟下层的面包这么一对一看的时候，好像全盘就清楚了。因为他们讲的是同样的人，前面是说蒙召的人，后面说属基督耶稣的人，这不是一样的人吗？然后他原则相同，前面这边说不可放纵情欲，后面说哦，你已经把情欲同定在十字架上了，一样的原则。然后他也说要做同样的事情，前面说你们总要用爱心互相服侍，下面说 要靠圣灵行事，靠圣灵行事不是就叫我们彼此相爱吗？最后说你们不要做的事情也是一样的，前面说你们不要相咬相吞，后面说不要贪图虚名，彼此惹气，互相嫉妒。那这样子你整个画面就清楚了，比起你只看圣灵的果子那几节的时候，你就看不出这些来，但是你无人机一放出来你 就清楚了。那这个时候我们再来看中间到底解的是讲的是什么。所以我们不光只是听一篇道，我们也来学一学怎么样来读圣经。那我们来看看中间那一部分，中间那一部分其实呢是可以分成三个小段的，我们进入到下面。 OK， 一开始是一个劝勉，我说你们当顺着圣灵而行，就不放纵肉体的情欲了，因为情欲和圣灵相争，圣灵和情欲相争，这两个是彼此相敌，使你们不能做所愿意做的。你们若被圣灵引导，就不在律法以下。接着你看他给了我们两个 list， 两个单子，一个是情欲做什么事情，一个是圣灵结什么果子。哦，结果子，结果子得花时间对吧，那个事情是一做就做出来的，但是他都有举例说明跟行为后果。举例说明，情欲的事都是显而易见的，他就讲了一串。然后大家要注意的就是行这样事的人，我把那个红字标示出来，他说 such things， 就说这不是一个 closed list， 是一个 open list， 就等类这样事情的人 OK， 他不是完全是这样就都包括在里面，还有别的。圣灵的果子也是一样，这样的事 such things， 诸如此类这样的事情没有律法禁止。所以有人他误解圣经的时候，他就说你看你看圣灵的果子里面没有盼望，难怪我常常灰心失望，因为圣灵没有在我身上结出圣灵的果子，圣灵的果子里面没有盼望。比如说你看你看没有公义，圣灵的果子里面没有公义，因为圣灵没有给我公义，难怪我很偏心。不是这样子，因为他这只是说一个举例说明，不止全然如此。那我们再往下看前面的那一句话，你们当顺着圣灵而行，就不放纵肉体的情欲了，这是你们当做的选择。那弟兄姐妹，这神学方面什么意思呢？选择的意志嘛。你说你有没有自由意识？当然有。谁说你没有自由意志？你当然有自由意志，你可以选择顺服圣灵，也可以选择顺服情欲。当年摩西对以色列人说，我将生死祸福摆在你们面前，你们要拣选生命，你当然有自由意志。那么接着就说是一场属灵的战争，而你是中间被争夺的那个拉锯战，一个是情欲，一个是圣灵，都在拉你，他们彼此为敌，使你不能做所愿意做的事。你心里你是基督徒，其实你内心是很想要顺服圣灵的，你说今天我要顺服圣灵，但是会有那个情欲在拉你，然后这个时候你其实是做了一个选择，那我这时候是听圣灵的还是听情欲的？反过来也是一样，你今天想要做坏事，想要顺服情欲，圣灵会拉你，你说哎呀我应该听圣灵的，我不应该做坏事，但是情欲还是把我拉过去。说我们活在一辈子，一生都是在一场拉锯战当中，这个是属灵征战。然后他还讲到一件事情，就是律法管辖权，他的 jurisdiction。 他为什么后面说这句话呢？说但你们在若被圣灵引导，就不在律法以下。因为他前面四章半一直在讲律法，说你不需要守律法，你在基督里得自由。他说你看一看，你如果是顺服圣灵的话，那个做出来都是好事，和平喜乐等等，这种事情不归律法管的，就不在律法以下。所以到后面那个圣灵的果子他讲完之后说，这样的是没有律法禁止，跟这里讲的不在律法以下是一样的意思，说这已经脱离了律法的管辖权，所以你们这个时候不需要再去把那个律法给搬出来了，那个警察管不着你。 那我们往下来看，就是这个情欲的事情，再恢复一下刚才所说的，说这些都是举例说明情欲的事。我讲一下这个事，这个耳拱这个事情，这个字在圣经里出现很多次，别的地方它翻译为行为。在登山宝训马太福音第五章说，你们是世界上的盐，世界上的光，你们的世人看到你们的好行为，便将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那个好行为的行为就是这个字，所以是情欲的行为。一个人被情欲控制之后，他的行为表现，情欲的事都是显而易见的，也不是说一个人可以把这个藏在心里的，说我藏得很深，那个情欲是藏不住的，是摆在桌面上的，就显而易见，他就做出来就是看得见的。那他就给了一张 list， 奸淫污秽邪荡拜偶像邪术等等啊。那我给大家看另外一张清单，那你就知道说每一个清单都不是说一个 closed list， 就是它是 open 的。罗马书一章29-31节讲的是一样，这个单子里面有些你看到了，有些是加拉太书的单子里没有的，装满了各样的不义、邪恶、贪婪、恶毒，满心是嫉妒、凶杀、争竞、诡诈、恨毒，又是忏悔的。哎，这个刚才的那张单子就没有，忏悔的、背后说人的、怨恨神的、侮慢人的、狂傲的、自夸的、捏造恶事的、违背父母的、无知的、背约的、无亲情的、不怜悯人的。说啊，其实情欲他做很多事情，圣经只是给了我们几个例子，让我们这些聪明人一看就知道讲的是怎么回事，就不需要再多说了。那我要跟大家现在要破解一个旧的观念，给大家看一座冰山，情欲冰山。就是冰山，我们知道十分之一是在水面之上，十分之九是在水面之下。当初撞沉铁达尼号的是那个水面下的冰山。那我们以为情欲就是上面的那十分之一，是性犯罪，所以你一看到情欲这两个字就想到奸淫啊、污秽、邪荡。但是其实保罗给我们这张单子重点都在下面，包括属灵奸淫的罪、人际关系的罪、还有放纵的罪等等。这个是情欲它真正的面目，藏在下面的那个也是圣经所说的情欲。所以现在我们搞清楚了，我们再来一样一样看一下。情欲一开始它讲的是性犯罪，这个是我们最经常所理解的。奸淫、污秽、邪荡，奸淫就是违背道德的性行为，就如果总括来讲的话，婚姻之外的性行为，这个是圣经所禁止的。你贪恋别人的配偶，这个是禁止的。其他的就讲的是这方面。污秽，身体跟属灵的不洁净，我马上就要比较详细的说这件事情。那我来说说这个邪荡。邪荡它就是说你放荡到一个程度，已经是不顾了，不顾道德、不顾羞耻的性行为，那这个是邪荡。那我们来看看中间那个污秽，为什么污秽放在奸淫跟邪荡的中间呢？我跟大家来解释一个观念。圣经中讲到我们人在神面前有三种状态，我们一开始的时候说是中间那个状态，我们人是洁净的。一个洁净的人他有两个方向可以去，他可以把自己分别为圣，然后他就从洁净的进步到圣洁的。这就是为什么圣经这边说，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是圣洁的，是可喜悦的，是理所当然的。那这个是第一条路。第二条路，你本来是洁净的，你也可以沾染污秽 defilement， 你就变成是不洁净的。在旧约里面，你手碰到什么死的东西或其他他所规定不可以做的事情，你就变为不洁净。不洁净的人怎么办呢？就要搬出营外，跟圣洁的人、跟洁净的人有一条界限。7天之后，你变得洁净了， 祭司检查也才可以回来。那中间就是有一个观念我们要记得，不洁净的人不可以把自己献给神。你一旦成为不洁净，你唯一的一条路就是先把自己变为洁净，只有洁净的人可以把自己献给神。所以你在不洁净的状态的时候，你没有办法侍奉神的，是神所拒绝的。那这是圣经中的所讲的这种三种状态。所以这边说哥林多前书，他就说你们要逃避淫行，人所犯的无论什么罪都在身子以外，唯有行淫的是得罪自己的身子。岂不知你们的身子就是圣灵的殿吗？这圣灵是从神而来，住在你们里头的。讲的是说，所以你就跟前面那个两个就连起来了，跟奸淫跟邪荡把污秽摆在中间，因为你成为一种不洁净的状态。好，这是我们一般所了解的。下面这一个我想要来说一说，就是拜偶像跟邪术。我先说那个简单的，就是邪术。邪术它是这个原来这个字啊，就是 pharmakia。大家读这个，就是你这英文你就 ring a bell， 说哦 pharmacy，pharmacist， 这个药局、药剂师，哎，它的字根就是这个。因为在古时候那些行邪术的，他搞这个配方、搞那个配方的，这个 magic potion， 你知道那个迪士尼的卡通片大家很喜欢，那里面全部都是邪术，就是一大堆这些 magic potion。那个另外那个 Harry Potter 更从头到尾都是这方面的东西，但是他讲的有趣，画的有趣，大家也喜欢。但是那个邪术是这个字来的，就是那些拜偶像的人，他们会搞一些仪式上的东西，就是有仪式感的拜偶像。那我现在要跟大家来说一下这个拜偶像。弟兄姐妹知道，在旧约里面最大的拜偶像，不是拜巴利，不是拜摩洛，不是拜亚瑟拉，不是拜亚斯他路，而是拜金牛犊。这个是以色列人出埃及之后所拜的第一个偶像。然后他们拜偶像是怎么拜的呢？他们不是说我们一起来拜偶像，我们一起来拜金牛犊，他们是说我们一起来敬拜耶和华，说以色列啊，这就是领你出埃及地的神。然后他们开始把拜金牛犊说成是拜耶和华。到了南北朝的时候，北边的第一个王耶罗波安，那个时候以色列大家知道十二个支派，十个支派归了北国，两个支派归南国。北国十二个支派的王耶罗波安造了两只金牛犊，一个放在北边的但，一个放在南边的伯特利。然后对以色列人说，你注意他说的话，他说以色列啊，这就是领你们出埃及地的神，讲的话跟当初一模一样。从此之后以色列就陷入最终，就是他们开始拜金牛犊，然后说自己在拜耶和华。那弟兄姐妹，事情是这样子的，当初以色列人在旷野里面拜金牛犊，耶和华大发烈怒，摩西他砸碎了那个石板，上面有石诫的那个石板砸碎了，把金牛犊磨碎，然后利未人带刀杀人，耶和华的怒气并不止息。那如果现在基督徒在拜偶像，然后你却说自己在敬拜真神，那弟兄姐妹，那个叫做最大的拜偶像。那如今这个时代，那些基督徒会跑去拜关公、拜妈祖的已经不多了，但是拜金牛犊的基督徒非常多。如果说你去拜关公、拜妈祖，耶和华发怒；但是如果你拜金牛犊的话，弟兄姐妹，耶和华大发烈怒。你口里说我信耶稣，但是你心里面另外有偶像，你崇拜他，你拥护他，你对他忠诚，却口口声声说我是基督徒。那弟兄姐妹，因为你明明是在拜偶像， 你却说自己是拜真神的人，你将至高真神的名放在人的身上，你不但是对神不忠，也亵渎神的名，那个叫做拜偶像。我们再来看这个情欲的事，人际关系，下面有八样事情，就最大的那个部分讲的是人际关系之间的罪。这些中间是有些重复的，他们都各有各的意思，但是他们意思有些是重复的。好比你说记恨跟嫉妒有什么不一样，你可以说拼命的解释说他们有什么不一样，但是明天早上起来你还是觉得他们差不多。但是你全部读完了之后，你就哎，我懂了，就是这些意思，人跟人之间这个样子，这就叫做情欲的事情。就是第一个，他为什么人际关系第一个是仇恨。弟兄姐妹，我们现在要注意这个仇恨，这个 hatred。 现在的基督徒内心有恨，他们把厌恶别人当作是效忠耶和华，他们把敌对某一些事情当作是爱耶稣。但是你爱耶稣的话，你心中是有爱的，你不可能说你是爱耶稣的人，但是你心里面对人越来越讨厌，越来越恨。那这是现在一种不正常的现象，就是仇恨在人的心里面滋生。一旦仇恨多的时候，那很明显的你对别人的爱心就冷淡了，就减少。这是现在的社会，现在的基督徒常常发生的事情。这个增进就是强烈的不同意，有了口角，但是而且是很厉害的，吵得很厉害。增进、记恨跟后面那个嫉妒差不多，大致上就是说你看到人家好了发达了，你心里很不舒服，然后你看到那个你讨厌的人他倒霉了，你就幸灾乐祸。大概就这样说，哎，我有没有这种情绪？好像有时候真的有。你如果管不住，一直让他这样子记恨嫉妒下去，哎，圣经说弟兄们姐妹们，你在放纵情绪，放纵情欲啊。恼怒他讲的是那种爆炸性的，突然脾气上来不顾一切，哦，然后虽然来得快去得快，但是已经是背叛狼藉，该受伤的受伤，该死的死。这是恼怒，说这也是情欲的事情，没有管住自己。那个结党，为什么这个结党这个字眼，我们中文圣经都翻成结党，但是英文圣经一律翻成是 selfish ambition， 自私的野心。哦，它原来是这样子，因为人他有了自私的野心，他去拉帮结派，所以搞了说教会当中有这么多的团体是对立的，其实在里面是有自私的野心。你说华人教会里面为什么常常有权力的争夺呢？自私的野心，因为这里他们发现说是一个他可以争夺的地盘，然后就出现这些。你什么时候一个教会里面没有结党没有纷争的时候，那是神的恩典，是教会的福分。纷争很简单，就是你一个花瓶一个碗好好的哐当在地上砸碎了，这个教会原来很好的哐当砸碎了，纷争。异端，大家说哎，这里为什么有异端，这里有没有什么反对三位一体啊？反对耶稣的神性，没有异端吧。那这个异端就是它字面的意思，异就是不同，不同的两端，就说纷争到一个 地步呢，不同的 两端了，一个是 radical left， 一个是 far right， 在教会里面已经是各立门派，就是部落形成部落，部落不一样了，这个是异端。然后嫉妒，再来看最后这个醉酒跟荒宴呢，它就是说失控了，完全的失控。一个是喝酒喝到完全失控，那一个是 party 到了失控。这个在以前的社会，其实在现在的社会仍然是可以看见的，在基督徒当中也居然会发生。那我们来说一下这段经文的结论要怎么来解释呢？我从前告诉你们，现在又告诉你们，行这样事的人必不能承受神的国。有时候我曾经喝醉酒过啊，那我是不是就不能上天堂了，不能承受神的国呢？弟兄姐妹，他是生活方式的定罪， 不是偶然 犯错的这个定罪，是一种说他就是惯常就是这个样子，不是说你还在挣扎。如果说你还觉得自己做错事情了，神啊，我上次又一时软弱，我又做了这件事情，我下次要改，求神帮助我，我一定要改过，那你没事。那如果说你是一直这样的，还不觉得自己有错，我就是这样，我已经信耶稣了，我会上天堂，但是我就是这样，那这就是表示说，就算你决志信主，你接受过水礼，你有教会的生活，你甚至在侍奉神，但是你却放任肉体，你活在罪中，你不觉得自己有错，你的行为显示你从来没有真心的信主，你里面并没有新生命，你不能承受神的国。这就是耶稣所说的，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不能都进天国，是一样的意思。那我在下面就是有一个 reflection point， 想跟弟兄姐妹稍微分析一下，说为什么不知道自己在放纵情欲呢？为什么我们觉得自己好好的呢？第一个就是错误的认知。刚才我们看过，我再把这座冰山摆在大家的面前。那如果我们一直以为是水面上的那一部分，就不觉得自己在放纵情欲。如果我们也看到水面下的，哦，原来整个的冰山是这样子，而且撞成大船的通常是下面的，那个时候我们就知道，的确我身上有情欲的事情，我不可以放纵情欲，这是认知的错误。我来讲一个比较敏感的话题，是现代一种错误的认知，同样的是一个冰山，我给大家看的是 pro-life， 维护生命。Pro-life 很简单，就是维护生命。从几何时啊 ，Pro-life 变成是 anti-abortion， 它只是上面的十分之一反堕胎。那还没有生出来的，你只要反对堕胎，你就是 Pro-life。而已经生出来的，从小 baby 到小孩子，到青年人，到老人，这一路来，你怎么样对待他都不是。反 pro-life， 那真正的维护生命应该是维护儿童、成人、男人、女人所有的生命，也维护白人、黑人、黄人、赫人所有人的生命，而且是生命是来自于神，我们的认知，然后维护并且尊重所有的人，这个才叫 pro-life。 你曾几何时 pro-life 变成是 anti-abortion，这是说现代的社会可以做这个 mass 全部的这种迷惑，每一个讲台在传讲同样的信息，所以人就自以为意，说我只要反对堕胎，我就是维护生命，其他的那些对已经活在这个世界上的人，我怎么样对待他，我没有不维护生命，因为我有反对堕胎。这就跟刚才我们对情欲的错误的认知一样，这是错误的认知。看不见自己，那这个是我们人性的弱点，你是这样，我也是这样，但是耶稣他就说了，为什么看见你弟兄眼中有刺，却不想自己的眼中有梁木呢？主的教训在圣经里面有一个非常非常动人的一个例子，就是大家知道大卫王，大卫犯了滔天的大罪，他杀了人家的丈夫，娶了那个人的妻子，接回到皇宫当中，还生了一个儿子，他忘记自己是犯罪的人。耶和华差遣先知拿单去见大卫，拿单很聪明，说王啊，我跟你说个故事。什么故事呢？一个有钱人，一个没有钱的人，有钱人家里是成群的牛啊羊啊，那个穷人很可怜，他总共就是一只小小的母羊羔。后来呢，那个有钱人家里来了一个朋友，他说，哎，我要款待我的朋友，得杀一只羊请他好好吃一顿，所以他就派了他的仆人到隔壁去，把那个穷人的那一只小羊给抢来杀了，然后招待自己的朋友。然后拿单说，王啊，你说该怎么办？这个大卫这么一听勃然大怒，我指着永生耶和华起誓，行这事的人是该死的。 拿单这个时候说，你就是那个人。这个时候他清醒了，就一直到这个时候，大卫在耶和华面前痛哭流涕，俯伏在地上认罪悔改。那这是我们人的天性，就算犯下滔天大罪之后也就忘了，保护自己心里，然后就不知道自己，看不见自己有罪。那这是为什么我们会放纵情欲，因为不知道。然后再看一下，就是人的内心本来是洁净的，但是它会变黑。所以耶稣他讲了说，如果那个诱惑太大的时候，它不但是你眼睛看不见，里头他说你里头的黑光若黑暗了，那个黑暗是何等的大呢？弄瞎了心眼，说世界上的诱惑弄瞎了心眼，里头的光若黑暗。 那什么黑暗呢？耶稣的那个 context 是钱财的诱惑，但是有其他的东西会 弄黑我们。所以在约翰一书就说，恨弟兄的在黑暗里，在黑暗中行，也不知道往哪里去，因为黑暗叫他瞎了眼。那现在很多基督徒他心里面是恨不是爱，瞎了眼，内心的黑化。然后再加上更可怕的是时间的效应，时间一久了会变成什么样子。给大家先看一个图，这里画了一株小草，然后下面有很大很大的根。这个小草呢是情欲的事，我们刚刚讲了那么多，它总共就是这么一棵小草，但是那个看不见的那个根在下面呢，那个是我们变态的自我，通常它是从人的骄傲起来的，是那么大的一个根产生了这些情欲的事情。对付情欲的事情，最后是让那个老我，那个 ego， 那个变态的自我，骄傲的心与耶稣基督同定十字架。我们在进一步看到这个时间的效应，就大家其实也知道，就时间久了之后你就感觉不到了嘛。那圣经的说法就特别有意思，他说哦，那些做坏事的人呢、还有迷惑别人的人呢、越久越恶。而且还有一件想不到的事情吧，他欺哄别人也被别人欺哄，自欺欺人。他慢慢久了之后呢，他骗别人他也骗自己，他也被别人骗，就最后他进入一种 self-deceiving 的一种状态，但是他嘴巴还在不停地骗人，而且是越久越恶，不会时间久了变好，越久越恶。那提摩太前书另外一种说法就是、这个人的良心呢，好像被那个烙铁，烙久了之后就没有感觉了。中国话里面 有类似的意思，说入鲍鱼之肆嘛，久而不闻其臭，就是后来就习惯了，习惯于这种状态。最后为什么不知道自己在放纵情欲，其实是弟兄姐妹，是我们藐视了漠视了主耶稣基督的教导。耶稣基督分明教导过我们，在登山宝训马太第七章说，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不能都进天国，唯独遵行我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当那日，当那日必有许多人对我说，主啊主啊，我们不是奉你的名传道，传道还不好吗？奉你的名赶鬼，他都能赶鬼了，奉你的名行许多的异能。这分明就是耶稣的门徒，绝对不会有错。但是耶稣说，我明明地告诉他们，我从来不认识你们，你们这些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那弟兄姐妹，真正得救的人是那些遵行天父旨意行善不行恶的人。最后我们看结论，就是如何胜过情欲。在我们读的那经文里面给了指明我们三条道路来胜过情欲，是在灵魂体三方面胜过情欲。第一个是灵，就是顺服圣灵，讲的是跟神的关系。五章十六节，你们当顺圣灵而行，就不放纵肉体的情欲了。第二个是魂的层面，是一种属灵的认知，就是要知道你已经与基督同定十字架。凡属基督耶稣的人，是已经把肉体连同肉体的邪情私欲同定在十字架上了。五章二十四节。那第三是体，就是你身体力行具体的行动，这是爱心服事。 不可将你们的自由当作放纵情欲的机会，总要用爱心互相服侍。5章13节，在三节的经文，每一个都是针对情欲而说的，也每一个都给了指明我们一条胜过情欲的道路。那以下我稍微 elaborate 一下，讲讲顺从圣灵。怎么顺从圣灵呢？是我一直要禁食祷告吗？弟兄姐妹，不是这样子的。顺从圣灵就是做决定，我们跟神的关系是每天所做的决定累积出来的，这个是我们跟神的关系。因为情欲跟圣灵在你的身上相争，那弟兄姐妹，你跟我一样，我们会感到有 tension。 那因为我们是属神的人，其实我们心里知道该怎么样选择，要顺服情欲还是顺服圣灵。那你说顺服圣灵，顺服神的原则范围太大了，能不能浓缩一下？浓缩一下，怜悯与公义，行公义好怜悯，也就是爱心跟公义这两个原则。爱心我们来看一看，那好比说你跟你的配偶，跟你的孩子，跟你的同工朋友起了冲突了，那怎么办呢？情欲要你怎么反应？圣灵要你怎么反应？那哪一个反应才合乎爱心的原则？其实你心里知道。第二，再说公义。我下面讲的是敏感话题，也许会触犯到你，但是如果你觉得我讲的是合乎圣经的话，我们就从圣经来看，但是它的确是敏感的话题。公义，你们能不能够用神的眼光看每一个人，不管他是白人、黑人、民主党、共和党、台湾人、大陆人，都是同样的尊重。你看到一个人，他是个白人，你觉得他比较高级；你看到一个人，他是一个黑人，你觉得他比较低级。你看看自己，你觉得我比白人低级，我比黑人高级。你用一个人皮肤的颜色来判断这个人，也判断自己，你是一个种族主义者。你这个主义，你这个意识是从小培养出来的，在过去200年间，这种意识深深地植入我们华人的心中，每一个人都是这样，你是这样，我也是这样，已经跑到我们的潜意识里面的。但是你现在信主了，你知道耶稣基督爱我们每一个人，我们都是天父的儿女，你知道在基督里不分种族，但是自己的旧观念还在那里，你知道它是不对的，可是每次你看到不同肤色的人，你还是用那个旧观念来做判断。如果你顺从圣灵，你就会对自己说，不对不对，这一次我要用神的眼光来看人，在我认识他之前，我不要凭外貌判断他的价值。那弟兄姐妹，你是在做选择。旧的观念像什么呢？它像是一块大石头，巨石，一次是推不动的。每一天每一次正确的选择做多了之后，次数一多了，它就开始动一点。也许我们这一辈子它都没有说完全动到位，但是它一点一点的在动。那但是事情是这样子，有人信主之后，他的大石头开始移动了一些了，有人却是纹风不动，每次看到人还是用他的旧价值来做判断。那弟兄姐妹，这是什么呢？这是选择的结果。我们每天都在做选择，所谓顺服圣灵就是每天的选择，要顺服圣灵。那我们就知道说该顺服圣灵还是顺服情欲。我再说一个更敏感的话题，我以前讲过这方面的话题，台湾人、大陆人，你还不认识他，你看他的脸，你不知道他是台湾人还是大陆人，可是他不要开口，他一开口，你一听他的口音，你就决定说我要喜欢这个人还是要讨厌这个人。你连他是好人坏人都不知道，你心里就已经做了判断。这个跟种族主义是一模一样的道理，你用意识形态去判断一个人的价值，而这个人是神 按照自己的形象创造的，你现在是用违反神的世俗观念去判断他，你还觉得自己很高贵。那弟兄姐妹，你没有比别人高贵，你是比别人情欲。在该顺从圣灵的时候，你选择了顺从情欲，那日子一久成为习惯，习惯成自然。你是基督徒，那歧视别人却成为你的自然。保罗说，你们当顺从圣灵而行，就不放纵自己的情欲了，情欲也包括了这些。那弟兄姐妹，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极限，你有的我都有，我们都有弱点，我们不能够像主耶稣那样完美，但是圣经叫我们效法基督，每天改进一点，每天做一点正确的选择，日子久了就是顺服圣灵。再说同定十字架这个属灵的认知，为什么5章24节说凡属基督耶稣的人是已经把肉体连同肉体的邪情私欲同定在十字架上了？那弟兄姐妹，保罗这里是说一个正确的看法，把属灵的地位转换为实际的看法。属灵的地位，你是一个与主同死同埋葬同复活的人，那这个是你靠着耶稣基督在神面前的地位，这是你属灵的地位。那问题是，地位是在神面前的，看法跟做法是在人面前的。你想要活出在实际的生活中活出那个地位的话，首先要改变你的看法，然后才会有那个做法。你看自己是一个跟耶稣基督同定十字架的人，所以情欲来敲门的时候，你就不反应了，我没听到，我还在睡觉，我不知道。但是耶稣一来敲门，你衣服鞋子全穿好了，马上开门，我们说走就走，跟从耶稣。这个是你看自己是什么样的人。那你说这个东西是不是有点悬呢？ No， 这个东西是生活中再常见不过的事情。认知影响行为。你说我这个人是讲信用的，我说到做到，哎，你真的会说到做到。但是你看自己说我就是不讲信用怎么样，那你就真的是不讲信用。你看中自己说我这种人才不做那种事情，你真的就不做那种事情。如果你看低自己说我就是会做这种事情怎样，你真的就会做那种事情。你对自我的认知会影响行为，这种现象非常的普遍。那耶稣说，就是保罗说，就是把这句话说，我与基督同耶稣基督同定十字架，是一种属灵的认知。具体化认知改变行为。最后就简单的说一下爱心服事具体的行动。弟兄姐妹，我看到这个经文是这样子，放纵情欲的对立面是爱心服事。放纵情欲的对立面不是说禁欲禁食禁这个禁那个，他甚至不是祷告，也不是读圣经，而是爱心服事。你想要克服放纵这个不要放纵情欲的话，你就去做爱心服事的事情。行动也可以改变性格，就不必多想。其实保罗告诉我们，就是 just do it， 就是去爱心互相服事，你慢慢的就会变好的。那这个是三个胜过情欲的方法。最后结论就是，还是回到耶稣基督。我们基督徒，我们的信仰认识耶稣基督并且跟从他，那弟兄姐妹，这个是基督信仰的全部，没别的。你不管你的政治立场也好，意识形态也好，甚至你去读了很多，你读到 PhD 这个神学的 PhD 也是没有用的，因为那个全部当初那些没有学识的小民，那些渔夫，他们背起十字架跟从耶稣基督，那个是基督信仰的全部。保罗说，只等到基督在你们心里成型，跟从他。最后就是以前我还在教会上班的时候，周间来到教会，我常常会做一件事情，我把我们这个大堂后面的大门把它打开来，前面这两个边门也打开，让空气流通。 你看我们这个堂是东西向的，西边是海，你打开大门的时候，那个清凉的海风就进来，然后污浊的空气出去，这样子下个礼拜弟兄姐妹来聚会的时候，呼吸到的不是上个礼拜那些剩下来的旧的空气，而是呼吸到的是新鲜的空气。洛杉矶西区华语浸信会从1970年林南天牧师开始一直做学生的事工，50多年来没有间断。那因为是学生，大家知道学生年轻嘛，所以这间教会的成员比较年轻，同工理事也都比较年轻。那年轻人有一个好处，就是还没有那么世故，没有那么老奸巨猾，他们内心比较清纯一点，清新的空气。那么你们中间有些人，我当初认识你们的时候你们才20几岁，那现在你们已经40-50岁，如果你们已经变得老奸巨猾，你们赶快给我改回来，恢复原样。而且这间教会从林牧师的时代开始，我们注重恩典跟真理，跟从耶稣，研读圣经，对人真诚，所以呢，属灵的空气也是清新的。这是这间教会。那你看现在的社会是乌烟瘴气，浊流滚滚，也影响到各教会，也是类似。那洛杉矶西区华语浸信会以基督为中心，以圣经为根基，实践爱跟真理，在社会上，在各教会中是一股新鲜的空气。人家来到这里吸一口气，不是昏昏沉沉，而是精神一振。那愿神保守还有赐福西区教会，我们继续跟从耶稣基督，我们的空气永远是新鲜的。阿们。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在洛杉矶的西区设立这间教会，有可爱的弟兄姐妹，爱主的弟兄姐妹，他们一心一意跟从耶稣基督。求主耶稣基督使我们成为靠主得胜的人，在这个新的年度当中，我们紧紧跟从主。求主祝福每一位弟兄姐妹，他们的家庭，还有这一间教会。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